亲爱的朋友，你好，我的名字叫方颖，是德行天下善音栏目的策划人。此时此刻呢，方颖的内心呢非常的感慨，能录制这段录音我是多么的幸运，就好比听到了这段录音你又是多么的幸运。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德行天下正能量善音，欢迎您加我的微信号码13034568788。我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知道大家呀有没有发现，全世界各地吃素的人呢越来越多，而世界各国的素食饭馆呢就像雨后春笋般到处林立。欧美先进国家的大学食堂呢也开始陆陆续续卖起了素食的饭菜，愈来愈多的科学家、营养学家甚至是医院，他们都渐渐地投入了素食主义的行列，素食人口正快速地增加。那么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么重大的改变呢？因为方颖发现，愈来愈多的数据证实，过去的科学家、医学界，他们对饮食的科学犯了一项重大的错误，已经致使无数的无辜百姓陷入到了各种文明病当中，并且全球起码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而提早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全世界号称最先进的国家是美国，但是他们不只是乳癌，而且是直肠癌以及肺癌都名列全世界前三名，而且他们有50%的人是死于心脏病、高血压或是血管方面的疾病，而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些疾病却低得出奇，比他们低的太多太多了。除了美国之外，英国、芬兰、瑞典这些国家的人，他们的骨质疏松症也高得出奇，甚至他们只要大声的咳嗽或者坐颠簸的公共汽车都会折断他们的肋骨。但是在亚洲、非洲地区呢，这些人却很少得这种疾病。这些事实已经吸引了大批的科学家们开始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肯伯教授，他把比较贫穷的国家跟比较富裕的国家拿来做比较，那么您可能大概啊会以为生活水准比较高、吃得比较讲究的国家呢，他们的人民呢会比较健康，但是事实呢却大出所料。经过几年追踪研究之后，结果发现吃低脂食物，也就是米饭跟菜类的中国人，他们得乳癌的机会很小，而直肠癌、肺癌或是骨质疏松呢更是很低。相形之下，吃高脂肪食物的英国人、美国人、瑞典人跟芬兰人，这方面疾病却是排在世界的前几位。中国人所吃的蛋白质由动物方面摄取而来，只占呢总量的10%，而美国人所摄取的蛋白质呢竟然有70%是由动物身上吃来的，真的是高得惊人。因此呢，各种文明病在他们的国度里就像传染病一样到处蔓延。他们的早餐呢吃咸肉和蛋，午餐呢吃乳酪、汉堡、牛排，晚餐呢吃意大利面或者乳酪、汉堡、牛排，这种吃法呢在世界上的历史是罕见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研究长期吃这种食物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他们以为这样才能造出非常健康的国民，不知情的父母啊开始大量的喂食肉类给小孩子吃，当他们的父母看见自己的小孩日渐茁壮正在高兴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想到 肉类的种种毒素一点一点不断地输入小孩的五脏六腑里面，小孩的嘴巴渐渐地被肉的美味所吸引，小孩的身体呢也渐渐被肉类的毒素所毒化了。日积月累下来，这些高量肉食的人，尽管他们的体格无比的魁梧，肌肉呢是无比的强壮，但是他们终究对抗不了各种文明病的侵袭，因为他们的体质已经被肉类彻底改变成为适合各种文明病以及癌症滋长的酸性体质。这也是为什么世上那些一流的运动选手，他们吃很多很多的肉，他们的体格无比的强健，无比的魁梧，但是他们的很少呢能够活过65岁。一流的拳击选手、相扑选手，他们呢也很少能够撑过50岁的原因，就是因为饮食出了问题。我记得有一位医学教授叫陈润山，他花了2年的时间呢，对49所寺院里面240位出家人做出各项的检查及血液分析。另外呢，他还选出了1057位婚食者来做比较，进行这个测试。研究结果发现了几个结论。那结论一呢，是素食者体内胆固醇含量呢非常的低。平常呢，一位高血压或心脏病的人，他们胆固醇含量大概呢是在231毫克以上。普通肉食的人，他们的胆固醇含量大概呢在180到220之间，而素食者平均只有158毫克而已。素食者实在很少发生高血压、心脏病或是血管方面的疾病，而肉食者这方面的疾病呢发生率则偏高。第二个结论呢，则是他们意外地发现素食者根本不会营养不良，因为荤食者的血蛋白平均呢在6.1到11毫克之间，素食者呢则在6.6到8.8之间，可见素食者的血蛋白不仅非常正常，而且更为稳定。第三个结论，发现素食者呢根本不会造成贫血，为什么呢？因为249位出家人里面呢，只有5位患有贫血。这5位贫血呢，并不是因为素食所引起的，而是本身有胃肠方面的疾病。反而是那些肉食者，他们的贫血比例呢，比素食者要高得多。现在呢，有许多素食主义者也开始进步到素食主义了。在德国柏林奥林匹克的世界运动会上，有一位赢得马拉松赛跑冠军的韩国运动家孙基中先生，他呢就是一位素食者。在他赢得马拉松赛冠军后呢，打破了世人认为素食会营养不良或是体能不佳的看法，这使德国的素食风气开始流行。在美国，素食运动在各大专院校呢迅速兴起，许多的素食医院呢也开始建立。素食风气呢是一种世界新的饮食趋势，并且呢也是现代科技的一大进步。只可惜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受到过去错误的教育所影响，还沉迷于必须要有肉食才能有均衡营养的陷阱里面。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他们早就知道肉食对人们身体有害处，只是沉迷于肉的美味当中呢，久久不能自拔。所以接下来呢，方颖呢将花一点具体时间呢来说明吃肉对人体到底有什么害处，并且呢方颖还要告诉您素食到底会不会营养失衡。朋友们，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肉是一种很不卫生的食物。有人可能会问了，哎，方老师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呢，动物在死后肌肉里面还有很多的化学毒素，现在我们所吃的猪肉也好啊，鸡肉也好啊，它都是养殖场里面养大的。在生长的过程里边，为了要使这些动物能够生长得快，它们被打很多的抗生素、荷尔蒙、镇定剂、开胃药，以及喂了很多的化学饲料，并且呢又给它们打很多的预防针，预防疾病。 这些药啊都是有毒的，因为呢是药都有三分毒，很多动物呢在没有进入市场之前呢早就被这些药啊毒死了。还有呢，这些肉在进入市场以后呢，经过一两天若是没有卖掉，它的颜色呢就会变成铁灰色，就会没有人买了。所以呢，生意人为了减少损失，就会在肉的上面加上一种叫做亚硝酸盐这种防腐剂。这种药剂可以使经过三四天的肉虽然里面开始烂了，但是外面看起来呢还是很新鲜。这种防腐剂呢也是很毒的，而且呢会严重致癌。动物们所吃的饲料在种植的时候喷洒了大量的农药来杀虫，又因为呢是给动物吃的，所以几乎呢没有经过安全的采收期就把它采收成饲料给猪吃了。经过好几个月的喂食之后，动物体内所积累的农药残留，它们呢比水果蔬菜的残留量呢要高出许多许多倍。事实呢已经证明，肉食的人们呢，他们的身上农药的残留量呢起码要比素食者高出很多很多倍。除了上述的这些化学毒素之外呢，法国著名的化学家以及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肉类当中呢，他们都发现了有一种叫做皮毒的毒素在里面。这种毒素的发生呢，是由于动物在被宰杀时痛苦的时候，由于情绪的刺激所释放出来的。以人来做实验，当一个人的情绪呢在激烈变化的时候，就有各种化学物质呢在体内开始分泌出来了，甚至从我们的嘴巴所呼出来的气体，它的成分呢也不一样。在悲伤、愤怒或是嫉妒的时候，所凝结出来的液体，其颜色呢都不一样。进一步的试验，某一个人在发怒的时候，所凝结出来的液体注射在别人或者动物身上之后，被注射的这个人呢或动物一定会很生气或者勃然大怒，或者在情绪上呢产生极大的变化。而嫉妒的时候呢，所凝结出来的水珠注射在老鼠身上，不到几分钟呢，这只老鼠就被毒死了。实验的时候，曾经呢将一位母亲刺激到很盛怒的情况之下，再以她的奶水来喂她的小孩，结果她的小孩也因为中毒而生病了。可见一个人在情绪上受到刺激的时候，体内必定会产生大量的毒素。而同样，当动物在受到刺激的时候呢，体内也会产生大量的毒素。尤其是在即将面对被人宰杀那种极度恐慌的情况之下，它的体内必定会产生有史以来最大量的毒素。但是当动物死亡之后，他身上所有的排泄功能、解毒功能都停止了，所以呢，这些剧毒呢就被完全残留在血液以及肌肉组织里面。不幸的是呢，大家呢都相信吃血补血、吃肉补肉，所以呢，那些还有剧毒的血液就被送去呢做猪血块、猪血糕、羊血糕和牛血糕，而那些肉呢已被我们当作盘中的佳肴，一口气我们把它呀都能够吃掉。另外，方颖告诉大家，动物的尸体里面还有一种叫做尸毒的毒素，这种毒素是由于动物的尸体在腐败的过程所引发出来的，而且死得越久毒性越强。例如我们常常吃的鱼，多半呢是在半年前就死在远洋的渔船上，这种毒素累积了半年，真是不敢想象。可是呢，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些腥味鱼重，就是尸毒鱼强的这种鱼越好吃。我呢有一个朋友，他曾经呢在餐厅里面做厨师，他告诉我呀，每天在餐厅里面放的一些肉如果卖不出去，经过两三天之后，这些肉都已经发臭，而且变得黏黏糊糊。但是餐厅呢是不会把这些肉给丢掉的， 他们把这些肉拿来做卤肉或者咖喱肉这种口味比较重的肉，这样客人就吃不出来，而且还会感觉到口味比较重，比较好吃，实在呀，想想都能吐。所以说，当我们吃进一块肉的时候，各式各样的毒素，像是抗生素、镇定剂、荷尔蒙、开胃药、预防针、防腐剂、农药、皮毒以及尸毒同时进入了我们的身体里面，这就难怪说现代人的文明病会这么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肉类中有关细菌和寄生虫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样的肉类，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下面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细菌和寄生虫，而这一点呢和植物完全不同。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植物的细胞呢有一层很硬的细胞壁，所以呢细菌呢是攻不进去的，它就比较不会容易坏或者腐烂。而动物的细胞呢完全没有细胞壁，所以呢任何的细菌病毒都可以很快的攻进去，而细菌呢会借着肉本身的养分呢很快的蔓延开来。另外，植物的循环系统呢非常的简单，所以呢植物被切断的时候呢，它并不是马上死去，它们的新陈代谢呢还可以维持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大家呢也想一想，当您呢在鲜花店买来一束或者一朵鲜花，它可能没有开，您把它插在花瓶里，过几天呢就会看到它开出很漂亮的花朵，这表示呀它还没有死，所以呢它并不会马上产生细菌和病毒出来。而至于那些动物，它们的循环系统呢非常复杂，动物呢一旦被杀害之后，它们的心脏呢停止跳动，血液呢不再流动，它们的整个循环系统呢就全部破坏掉了，细菌呢开始生长，肉开始腐烂，尸毒呢也开始产生。大家呢如果不相信，您可以啊将一块肉或者一种蔬菜放在空气中呢来观察三天它们的变化，您就可以了解我所说的道理了。三天之后，我相信那块肉呢已经开始流脓发臭，或者呢里面已经长满了蛆虫，而蔬菜呢只不过是表皮呢稍微有了一些干燥，可见呢植物确实比肉类还要卫生。至于肉类还有寄生虫的问题，方颖呢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牛的颈部里面几乎呢都是寄生着旋毛虫。在北方呢，很多人呢愿意吃蚂蚱或者蚕蛹、黄蛾等等等等，它们的淋巴腺里面呢都寄生的是结核病菌。猪肉、牛肉，它身体里面呢都含有滴虫。这些寄生虫呢都只是在肉类才有的，而且呢要煮很久才会死。而现在人呢经常呢去吃烧烤或者吃半生不熟的牛排，他们觉得这样比较时髦，吃的时候呢满牙甚至都是血，他们觉得这样比较时髦比较先进。而那些寄生虫根本就没有死，全部被吃下去了，这又是何苦呢？再接下来，方颖呢和大家谈谈动物的疾病问题。我们有很多的动物呢，在饲养的过程中呢，都是用化学饲料以及施打太多的化学药剂，因此几乎所有的动物在进入市场之前呢，就已经身负重病，有的甚至患有癌症。当这些动物呢被宰杀之后，那些带着疾病的细胞大部分都还没有被发现，而卖给家庭主妇，煮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至于那些被发现的肌肉或内脏，虽然呢它们会被割下来，但是多半呢又转手卖给了商人来换取利润，有的被做成饲料来供应动物食用，间接的还是给人吃掉了。有的呢则打成碎肉混在肉里面做成包子、馄饨、饺子，有的呢被加工成罐头或者肉干或者肉松，连死了好几天的猪 还有人拿去做贡丸，总之很少是被丢掉的。以前呢，我在街上呢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卖盐酥鸡，或者烤肉摊，或者卤味摊，或者鸡爪。我常常在想，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鸡爪、鸡脖子、鸡翅膀呢？那么多的内脏和那些鸡的身子都去哪儿了呢？有一天呢，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呢就经营着养鸡场。他告诉我真相之后呢，我才了解是这么一回事儿。原来他们这种养鸡场养了数以万只的鸡，每一天都会有一些鸡啊是病死的。这些鸡在死亡之后，身体呢会发紫，唯一不会变色的地方呢就是鸡爪。如果你早一点发现，翅膀呢也许不会变颜色。至于脖子的话呢，只要把皮给剥掉，任谁也不会看得出来。另外呢，有一些已经患病而长不大的鸡，它们呢会被活活的摔死，这样才不会浪费饲料。它们的肉以及内脏都可以卖，因此每一天都有一些不知情的小商贩呢来批购这些便宜的尸体回去卖，回去做生意。我不敢说每一个摊贩呢都是这样的，但确实有一部分是这样获取他们的利润的。所以一个人若是吃了这种含有各种毒素、各种细菌以及各种癌细胞肉类的话，实在是一种极不卫生而且会有严重后果的饮食方式。就以美国这种肉食最多的国家来说，现在他们每两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呢是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以及血管方面的疾病，每十个富人当中呢就有一个得乳腺癌，每2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得糖尿病，而每6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的身上呢有滴虫。肥胖症、骨质疏松症呢就像传染病一样到处都是。同样是肉食数一数二的国家苏格兰，他们肠癌的患病率呢是世界之最。我们由各种数据证实，肉类吃得越少的国家，疾病的患病率呢就越低。肉食呢实在是非常不符合卫生的一种饮食方法呀。这些肉在渐渐腐败的过程当中，凡跟它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会被污染。英国公共卫生局呢在一家屠宰场爆发一次中毒事儿之后呢，他们就曾警告他们的家庭主妇，在处理任何生肉的时候要把它当成跟牛粪一样不卫生来处理。这句话真是说的一点都不错。全世界无论是任何国家，只要是有团体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没有例外，全部是吃了腐败或者感染的肉类所导致的，从来没有一件是因为吃素所引起的。我们吃东西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养生，为了健康。我亲爱的朋友们，既然这些肉类这么不卫生又有那么多的坏处，为什么我们还要将那些生虫、腥臭、有毒的尸体往我们的嘴巴里送呢？为日后身体得癌症而布置场地呢？方勇呢谈到这里，您或许啊会问，哎，方老师，我小的时候啊，老师教我们说呀，我们有四大基本的饮食，就是蔬菜、水果、肉类跟乳制品，每一样我们都应该均衡的摄取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营养啊。关于呢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和大家说过了，这是当今科学史上最大的、最悲哀的错误。其实所谓的营养均衡，并不是让你一定要吃动物的尸体呀。我亲爱的朋友们，或许这个时候又会有人在问我，方勇老师，真的吃水果蔬菜会有全部的营养吗？如果你问我，我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们，有，而且全部都有，并且呢更丰富。您呢只要吃足够的五谷杂粮、豆类、蔬菜及水果，所获得的营养比你吃任何的维他命药丸还要丰富得多。现在一般比较讲究营养的人，或者比较注重身体健康的人，他们都很喜欢用肉来进补他们的身体。 但是呢，有一项事实呢，一直被大家所忽视。其实呀，肉类是所有食物里面最缺乏矿物质的食物。根据实验显示，干豆有三倍于牛肉的铁质，而豌豆、小麦、燕麦所含的铁呢，也高出两倍之多。肉类所含的铁呢，有11%能够被人类直接吸收。来自蔬菜的铁质呢，大部分呢都能被人类所吸收。现在呢，方颖就将肉跟植物里面所含的铁来做一下分析比较。你知道吗？在每100克的食物里边，鸡肉还有0.4毫克的铁，鱼还有0.8，猪肉有1.5，牛肉有3.6，豌豆有5.5，香菇呢有9.0，木耳有9.3，紫菜呢有98，发菜呢是105。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每一样植物所含的铁质呢，都要比肉类还要高的很多很多。甚至于发菜呢是鸡肉的200多倍，您有没有感觉到意外呢？现在呢，方颖再和你研究一下钙质。在每100公克的这个重量食物里面呢，鸡肉含有5毫克的钙，牛肉有8毫克，猪肉有12毫克，鱼有30毫克，豌豆有71毫克，香菇呢有125毫克，木耳呢有207毫克，发菜有699毫克，紫菜有850毫克。也是一样啊，每一样植物所含的钙质呢都比肉类还要高，其中的紫菜呢竟然是鸡肉的170倍。您是否又感觉到惊讶和意外呢？接下来方颖呢再和大家一起看看我们最关心的蛋白质。鸡蛋呢还有12.5毫克的蛋白质，猪肉呢有14.6，牛肉呢有18.8，鱼有20，鸡肉有21，发菜有21，豌豆有22，紫菜有28，杏仁有31，黄豆呢有36，豆皮呢有51，也是一样的呀。这些植物里面所含的蛋白质都比肉类还要多，其中豆皮所含的蛋白质竟然比鸡蛋高出4倍之多。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被吓一跳呢？最后我们再来谈谈脂肪。脂肪呢能够提供给人体大量的热量，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脂肪就是肥肉，他们认为植物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脂肪，因此呢才造成很多人呢认为不吃肉工作会没有力气。现在呢，我就以脂肪酸为例。脂肪酸呢总共有13种之多，但是所有的植物性呢脂肪呢几乎全部拥有，而动物性的油脂呢全部加起来呢也只有6种而已。因此呢，只要您摄取植物性油脂，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等等，它全部而完整的脂肪酸你呢都会拥有。但是呢，你若只是摄取动物性的油脂，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您呢一定会缺乏营养的。综合以上分析，植物里面不但含有肉类所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植物的营养成分呢还会更高。我亲爱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呢，丹麦曾经被敌国切断所有食物的供应线。在那个时候呢，曾经呢有一段时期物质呢非常的短缺，丹麦国王呢下令禁止再用谷物来饲养畜生，因为将人类可以吃的五谷转变成肉类呢会减少95%左右，可以说呢是非常的浪费。因此呢，丹麦全国上下吃了将近一整年的素，也就是1917年到1918年之间。一年之后呢，意外发现丹麦人的死亡率减少了17%，可见呢肉食呢有很多很多的坏处，而素食呢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好处。 我常常呢会碰到很多人，他们很想要吃素，却又怕营养不良，或是有一些人呢要吃素，他们的子女呢也反对，父母呢也反对，有的时候呢甚至是闹得不可开交，因为他们会怕家人吃素之后呢营养不良而丧失健康。也有很多父母为了让小孩更健康，拼命地在找什么东西是最营养的，他们天天让孩子吃维他命丸、矿物质丸，或者吃很多很多的肉和蛋。方颖呢请大家想一想，你认识多少人是因为营养不足而生病的呢？你有几个朋友或是因为营养不足而住进医院呢？营养不足根本不是问题的所在，问题是在营养过剩，还有吃了很多的毒素在身体里面。因此呢，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营养过剩还有肉类毒素残留的问题，我们呢根本无法了解文明病的问题所在。在医院里，您可能每天呢都会看到因为心脏病或者中风而住进急诊室的人，护士呢急着从他们的手腕里面呢抽出一大桶的血来做检查。正常的血在沉淀之后呢，下面一半呢是鲜红色，上面一半呢是透明的，而这种病人的血呢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在沉淀之后呢，下面一半是暗红色，上面一半全部是白色的油脂，这些油脂浓得像可以煮菜的猪大油一样。大家想想，这种血呢在血管里面怎么能够流动呢？医生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将他们抬上了手术台，病人在昏迷的情况下被剖开了胸膛，医生在他们身体里面去寻找因为堵塞而膨胀的血管，那把锋利的手术刀切开了血管，然后呢在冠状动脉里面抽出一条像香肠一样油腻腻的油脂拿去化验。这种化验在全世界做了无数次，所有的报告都写着死亡原因呢是饱和性脂肪酸和胆固醇。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一篇报告写着是因为吃绿色蔬菜或者豆腐而丧命的人，因为呢只有吃肉的人才会有过高的饱和性脂肪酸和胆固醇。另外呀，肉食是一项不经济而且会对大自然环境呢造成严重迫害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假如呢我们要用100公斤的黄豆呢去喂猪，所能回收的猪肉呢只有12公斤，而牛肉呢更少，只有10公斤。这也是说，为了吃肉，我们浪费了近90%左右的食物，而且呢这也表示为了要吃肉，我们必须要多出10倍的土地来耕种，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为了能够获得足够的耕地，人类呢就必须大量的开垦森林和草原，把它们改变成可以耕作的土地。也因为如此，大自然的风貌就这样被人类彻底的破坏了。全世界每半年消失的森林面积比丹麦的国土还要大，其中呢7%的森林，它们的摧毁是为了种植牧草给动物们吃，因此呢树木越来越少，而那些野生动物呢被逼得走投无路，它们呢就会越来越稀少，甚至呢已经绝迹了。就美国来说，全美国所饲养的家禽总数呢是人口的4倍，每年的粪便总数呢也高达16亿吨，平均每个人呢可以分配到6000磅的家禽粪便，这些粪便还有大量的硝酸盐、抗生素以及大量的化学毒素，每天不断地流入到江河湖泊中，以及渗入到地下水里面，因此把人类的饮水都给污染和破坏了，间接地又危害到了人类的健康。联合国粮食资料显示，每年全球死于饥荒的人口呢，估计有几千万，也就是说每天死于饥荒的人口高达10几万之多。这是因为啊，本来可以养活这些人、支援这些人的食物被拿去呢喂养动物，让那些比他们富裕的国家呢有肉可以吃， 想起来呢，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呢，各位兄弟姐妹，如果人类可以素食的话，不仅可以获得更充分的营养，而且呢不会被毒素、细菌以及癌症所侵袭，我们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长寿，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森林和草原，大自然呢也将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原野奔驰，而且呢我们随处都可以喝到纯净无污染的水。更重要的是，那些贫穷国家在受到饥荒之苦的人们呢，他们可以获得和我们一样的充分资源以及远离饥荒的梦魇。因此呢，我们呢应该大力来推广素食运动，让那些过去深受科学之害的人们远离肉食之害，获得素食的好处啊。以上呢，方颖花了很多时间呢来说明素食对我们的好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因为吃素对我们有好处才吃素，那么人类呀未免也太自私了。所以呢，接下来方颖呢将站在动物的立场上，以仁爱的角度来看，人类到底应不应该吃鱼吃肉，看看人类在吃肉的时候对那些可爱的动物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也许呢，你已经吃鱼吃肉吃了几十年了，但是你或许呢不了解吃肉到底对那些动物朋友们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那是因为我们与鱼与肉接触的时候呢都是在餐桌上，所以呢我们只知道肉会飘出阵阵的香味，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想到餐桌上的肉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牧场上到处可见到好多温顺可爱的小牛，我们随时呢也可以看见牧场主人与这些动物相处融洽温馨的画面，但是呢您不要被这些温馨的画面给骗了，因为当这些小牛长大之后，主人就会将它们卖给商人任人宰割。小牛出生之后呢就会被送到合适小牛生长的饲养场里边，在高级餐厅里面有一道嫩牛肉的菜很有名的，这种菜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做出来的。小牛一出生就被送到仅能容身的笼子里面，运用这种方法让它根本无法运动，因为这样肉才会嫩。接下来呢给他们打很多的药剂抗生素，让它快速长大，因此呢这种肉很嫩又多汁很美味，因为上面残留了很多的脂肪，所以呢颜色比较淡。生意人就说这种淡色的牛肉吃起来呢对人们的身体特别好，我们呢就花大把的钞票买回来吃，实在是很残忍也很笨。至于呢猪和鸡，它们都有很亲密的家庭生活，它们呢都很好玩也非常非常的可爱，猪呢甚至比狗啊还要聪明。过去它们都生存在广大的农村土地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母猪呢带着小猪在地上打滚儿，母鸡呢带着小鸡在地上啄来啄去，一副天伦之乐的画面。它们可以说是人类最亲近的朋友，但是它们现在成了经济动物，所以呢我们就以各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它们。我们可以在书本上电视上大谈如何来爱护动物，对动物应该有着怎么样的爱心，但是奇怪的是这种爱心在他们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为了提高效益，饲养的人必须呢在最小的空间里面挤进更多的猪和鸡，他们根本呢就不可能有家庭生活，鸡在笼子里面想动一下都不可能，但是很自然的它们会用脚在铁笼上爬来爬去，并且 相互的啄来啄去。于是呢，饲主呢干脆将鸡爪呀剪掉一部分，以免鸡在啄来啄去的时候呢受伤感染而损失利润。有些鸭子它们的命呢更加坎坷，它们的双掌呢被钉在地板上，使它们无法活动，再加上注射药物使它们长得很快，而且肉呢很软很好吃。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生活，他的一辈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走路。他一再的被迫的打抗生素、荷尔蒙以及各种的预防针，在赚钱的方程式里面最要紧的就是如何的赚钱。在他们被送进屠宰场之前，他们的一生几乎都在被下毒，都在被虐待，他们甚至连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机会都没有。这些畜生一天一天的长大，当他们长大成熟之后，也是他们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呢会喂完一生最后的一餐，以便来增加重量，接着呢他们会被一一的过磅，等他们的主人数完钞票之后，他们会一只只地被抬上卡车。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感受到死神将要降临，但是没有人会同情他们。车子飞快地在公路上奔驰，很快地他们被送到生命的终点站，屠宰场。在您的印象当中呢，也可能啊，你会觉得呀，屠宰场只是把一个动物变成肉的地方。但是呢，方颖说呀，如果你有机会呢，到这人间地狱去走一趟，你可能会大惊失色，为那些动物朋友伤心落泪。方颖呢，记得有位记者叫做韩世子，他曾经呢，听屠宰场种种残酷的实况，但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有一次呢，他想要报道屠宰场的情形，他托了友人辗转引路才进了某家屠宰场，并且把亲眼目睹的整个屠宰过程报道了下来。以下呢就是他的实况报道。我刚进入那栋建筑物的时候呢还算宽敞，我从前门进入，中间呢是一个很大的天井，左边几间呢是杀猪的地方，右边呢是杀羊的地方，右边稍前面一点点呢是杀牛的地方。这里呢白天杀的是黄牛，夜间呢杀的是水牛，猪呢也是在晚上杀的。我刚来的时候刚好有一批从外面运到，他们被拖入猪栏里面，那种嚎叫的声音听了真是令人心酸。那时候刚好是阴天，格外使我觉得凄凉。我向右边看去，满地都是滴血的羊头以及他们的内脏，那种腥臭的味道真是令人作呕。我徘徊在了天井边，呆立了很久。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向杀羊的地方走去。我看到一桶又一桶的羊血，微微的还在散发着热气。一只只没有头的羊，沉尸在地上的血堆里面。还有几只无头的羊倒挂在架子上被撸皮。通过满地羊头和内脏的小路，我走到屠牛场的所在，里面呢有二三十个屠夫，个个手拿一尺长的刀，双脚踏在满地鲜血的地面上。地上呢有好几个人正在撸一只牛的皮，也有正在抛开牛的胸膛，也有正在挖五脏的，也有正在用锯子锯开肋骨的。 有的呢正在用斧砍断牛的脖子。我向里头看去，还有三只牛，热泪不断地从眼睛里流出，痴痴地站在那里，看着同类一一地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的有一只双腿的在不停地颤抖，似乎快站不住了。那种哀戚恐惧的神情，是我一生中仅见。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可是很快呢，就有一个人走进来，把其中一只牛牵到比较宽敞的地方，两三个屠夫将牛的头抬起来，另外一个人由后面用铁锤猛地向牛的额头锤下来，砰的一声，一只牛马上倒在地上。另外一个人拿着长长的尖刀，由喉咙下面用力地向心脏直刺进去，并且用力地在心脏里面转了两三转，鲜血马上直喷出来。马上用一个桶子呀去装鲜血。这个时候，牛的四肢还在不停地抽搐，两眼瞪得大大的，嘴巴还呼呼作响。看到这里，我落下泪来，连呼吸都觉得困难。马上又有一个人抛开牛的胸膛，肠子内脏流得满地都是，锯子斧头毫不留情地在肢解着那还在抽搐的身体。他先失去了内脏，又失去了头，接着又失去了腿。他的身体在我眼前被节节肢解。此时又有一只热泪盈眶的牛被牵了进来，再也压抑不住我内心的情绪，飞似的往外奔跑，连头都不敢回。这件事情过了好久好久，那些残酷的景象仍然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常常在想，人类的文明到底建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我们竟然把这种人道的行为施加在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动物朋友身上。自命为人类的文明，我们应该感光荣还是羞辱呢？以上呢是韩世子先生亲眼目睹牛羊被宰杀枉死的实况。我各位亲爱的朋友，方颖还想告诉大家，生灵无数，何止是牛羊被宰杀的时候才有的痛苦，在杀大鱼的时候，即使它的内脏都取出来了，它仍然能够活得一样在水里面游动，就算你把它砍成一节一节，它仍然寸寸跳动。烹煮鳝鱼的时候，刚刚把它放入沸滚的锅内，它便会在锅内极力地跳动，上冲锅盖，砰砰作响，声音非常的凄惨。蒸螃蟹的时候，绑住它的腿，马上加热，它想死也死不得，想跑也跑不了，它在里面非常惊，爬来爬去。事实上，最痛苦最深的怨恨也不过如此而已。活杀螃蟹的时候，当我们用钢刀把蟹身剁成两半时，它的蟹钳仍然紧紧夹住我们的钢刀不放，愤恨之情表露无遗。一只田蛙被我们宰杀的时候，虽然它的头已经被我们斩落了，它不时会用它的双手去摸原来的头部，但是怎么摸都摸不着，令人看了实在是想流泪。当它的皮被剥下的时候，它的全身仍然在跳动，而且形状跟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怎么忍心吃下它们呢？有的人喜欢吃活虾，当你把活活的虾它的壳剥下的时候，把它放在嘴里
轮去咀嚼的时候，他的肌肉仍然在抽搐。
有一种花鲈鱼，它耐热最久，汤锅正在加热的时候，它往往还是在那里面孤苦无助地游动。我们怎么能够忍心呢？我记得有一道菜呢，叫做活鱼三吃。其中呢，这道菜呢是这样做的：厨师呢用湿毛巾包住鱼的头，再把它的身体放入油锅里面去炸熟，然后把它的尾部淋上调料，端上餐桌。当服务生把湿毛巾打开的时候，这条鱼的嘴巴还能够一张一合，眼珠子还能转动。商人以这种噱头表示这条鱼很新鲜，而那些俊美女们个个抢着筷子分食而吃。事实上，最大的怨恨莫过于此呀。还有一道菜叫做三叫鼠，就是把今天刚出生的小老鼠抓来的时候，它会叫一下，沾上调料洗的时候呢，它还会叫一声，放在嘴巴咬下去的时候，它还会惨叫一声。当它滑进了人的食道，进入人胃的时候，它仍然不停地在蠕动。而吃它的人正闭着眼睛，舔着舌头，回味这道人间的美味。一条小生命就这样冤枉地死了。还有一道烤鸭名菜，是将鸭子关在铁笼里面，用火加热。鸭子呢，踏在越来越热的铁板上面，它便会不停地走动。当它走得满身流汗、口干舌燥的时候，它便会去喝放在旁边的调味汤。它越喝汤就越渴，越渴就越喝汤，直到它喝得满身的汗，便充满了调料味的味道。可怜的鸭子就这样被虐待到死，而那些食客呢，只管桌上的烤鸭好不好吃，才不管这只鸭子是怎么死的，怎么来的。当今社会所谓的生吃猴脑，就是将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锁在一张特制的桌子的正中央，他的头盖骨刚刚露出桌面，那些食客跟谈笑风生，等待品尝珍贵的人间极品。服务生拿着榔头和锯子走过来，他训练有素，神情高雅，将猴子的头盖骨锯开。可怜那只猴子在桌子下面颤抖挣扎，高雅的绅士淑女们熟若无睹。榔头轻轻的一敲，头盖骨便掉了下来，鲜嫩的猴脑便浮现在大家的面前。那些按耐不住性子的食客们个个拿出特制的器械，这猴脑就这样挖了下去。他们的谈笑之声、赞叹之声彼此起伏。可怜那只猴子正在忍受人间最残忍的痛苦，他眼睛往上翻，他全身在颤抖，连那张桌子都在颤动。人间最惨毒的谋杀案正在餐桌上上演。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跟我一样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他们不应该这么残忍。但是回想一下，我们的行径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差别只是在于他们生吞活吃，而我们呢，只是让别人替我们把他处死。他们开肠破肚，把他们撸皮抽筋，把他们割肝取肺，把他们的头足分开，把他们流血取髓，把他们分尸包装。然后我们就到了高级市场里面，神情自然地尽情地去挑选那些分装在塑料袋里面不会流血、不会呼吸、不会走路、也不会颤抖的高级肉块。回家之后，我们把它大卸八块，把它合味调料，把它油炸煎煮，然后呢把它端在桌子上面，
然后呢，我们就呼唤我们的孩子，大明、小华，吃饭了，妈妈今天帮你们煮了好多好吃的菜，有鸡肉，有猪肉，有鱼，有虾，你们一定要多吃一点，以后才会聪明，身体才会像爸爸一样强壮。最后，这些经受过极刑的死尸登上了宴席，而我们这些没头没脑的大人小孩们全家乐融融的，竟然把他们都分食而吃了。那些动物朋友就这样埋葬在绅士太太小孩的肚子里面，他们真是有怨难伸。那些四只脚的朋友们跟我们无怨无仇，完全是枉死的。各位想想看，我们到底被那些生吞活剥的人好到哪里去了呢？所不同的，我们借别人的手来杀他们，以及我们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为了小孩的健康，天下父母心呢？但是哪一只动物没有父母呢？如果说有人杀了我们的小孩去喂养他们的小孩，我们会怎么样想呢？人类的仁慈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曾经呢，有人在煮鳝鱼的时候，煮完时他打开锅一看，他很惊奇地发现这只鱼的头跟尾都在水的下面被煮得烂烂的，但是它的肚子却翘在水上面，死得非常奇特。然后呢，他就把这只鱼的肚子剖开来检查，结果他发现这只鱼的肚子里面满满的都是鱼卵，这只鳝鱼竟然为了保护子女，宁可头尾被煮被烹，至死都还不忘保护他的子女。这种伟大的母爱都听了心酸。也许各位还不知道，小乌鱼的母亲在产下大量的小乌鱼之后，因为耗尽了它的元气，它的双眼会失明。小乌鱼跟在母亲身边非常伤心，为了让他们的母亲早日恢复，趁看不见的时候，一只一只游入了他们母亲的嘴里。他的母亲误以为是其他的鱼类而把他们吃掉了。当母亲因为获得了很多元气，两眼渐渐复明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所吃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子女，他伤心欲绝而停止继续吞食。他们的母子情深真的是令人感动，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他们的母子情深跟人类完全是有两样的呀。难道我们不能够将心比心吗？为什么我们要为了口欲，或是为了当都有的营养素而造成动物朋友们的骨肉分离呢？我们都知道，用鱼去钓鱼是很残忍的。我们也知道，割下犀牛的脚、大象的牙，让它们死去是很残忍的。我们也知道，各种野生动物都是残忍的行为。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知道吃掉桌上的肉也是一种很不人道的行为呢？我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呀？就连我那5岁的儿子，有一年呢，他只有4岁，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看一本介绍动物的书，其中呢有一页是介绍野生动物的，我就问他，野生动物呢可不可爱啊？他回答说，好可爱。我又问他，他们很好吃，我们把它杀来吃好不好？我的儿子很生气地回答说，好，妈妈你真坏。接着我又翻到下一页，是在介绍家禽的，我问他说，小猪可不可爱呀？他回答说，可爱。我又问他，他们很好吃，我们把它杀来吃好不好？ 儿子呢马上又很生气地回答说，不好，妈妈你真坏。我问为什么呢，儿子告诉我呀，因为他们好可怜。我又跟他说，动物是我们养大的呀。儿子说，为什么我们养大的我们就要吃它呢？对呀，各位朋友，这种道理呢连四岁的小朋友都懂，可是为什么连四岁孩子都骗不过的道理，欺骗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大人们那么久那么久呢？我记得我曾经劝朋友吃素，朋友啊，他跟我说，心好就可以了，何必吃素呢？修心比修口更重要，你不懂吗？这像打了一场胜仗，沾沾自喜的大摇大摆的就走了。回到家之后呢，我一个人呢躺在床上不断的思索问题。我问我自己说，什么叫做心好呢？心好要不要有条件呢？是嘴巴说说而已呢，说心好就可以为所欲为呢？如果有一个小偷被警察抓到之后，他告诉警察伯伯说，我只不过是偷了人家东西，但是我的心很好。修心比修手更重要，你能接受吗？或是有一位杀人犯说，我只不过是结束他的生命而已，但是我的心好呀。修心比修刀更重要，对不对？你说你能接受吗？我亲爱的朋友，仔细地想想看，心好要不要有条件呢？圣人说呀，杀盗淫妄酒都把它戒掉了才是心好。而现代人呢，是杀其身食其肉，而且讲起来呢还面不改色，那么到底心好在哪里呢？我在劝人吃素的时候呢，有些人呢甚至理直气壮地跟我说，方老师我不能吃素，可能会营养失衡，会没有力气，会使人丧失健康，你知不知道啊？所以提倡吃素呢简直就是在害人。是我想告诉朋友，奥林匹克的马拉松冠军孙基中先生呢终生呢都吃素，少林寺的出家师父武功高进，他们也是终生吃素，庙里面念经修佛的师父们有那么多人，他们都吃素，社会上呢有很多的居士他们在吃，自古以来更是有无数的人吃过素，你肯定体力能够比他们还好吗？你肯定你的营养比他们都均衡吗？我再举个例子告诉大家，在动物界里，大象、牛、马，它们都吃素，它们不但没有营养，而且体格健硕。科学呢也证明，肉类的营养植物里面通通都有，而且更为丰富，更加的卫生。所以说呀，吃素会营养不良的理由呢，只能去说服那些不了解营养真相，否则连一个小孩子呀都骗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呢，他不甘示弱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呀，如果大家都吃素，那动物会不会太多，生态平衡会不会被破坏掉？我告诉朋友，蚊子蟑螂你吃过吗？他摇摇头。我又问他，那蜥蜴蜘蛛你吃过吗？他也摇摇头。然后呢我又问，那你见过满天满地满街都是蚊子蟑螂蜥蜴吗？他也摇摇头。但是马上呢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来反驳我，如果大家都吃素的话，岂不是害那些以肉为生的人要失业吗？我们怎么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去想想别人呢？我对朋友说，你的意思呀，难道发明汽车的人没有良心吗？因为他使得很多抬轿子的人、拉三轮车的人失去工作吗？或者说发明瓦斯的人也没有良心， 指很多以砍柴为生的人失去了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朋友呢，哑口无言。我说呀，其实进步只有对人类有好处，即使是那些要转业的人呢，也是有好处的。何况小孩子也知道，我们不应该为了人类而去杀害生命，难道不对吗？
接着呢，朋友又引用圣人的一段话呢来反驳。他说呀，孟子说，万物皆备用于我。照这样说呢，我们应该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才对呀。然后我对朋友说，那你平常是不是无论你都吃呢？他说，当然。然后呢，我就弯腰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对他说，你吃吧。朋友呢愣在那里，一句话出来。我对他说，所以呢，我们应该找一些吃的吃下去，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都不会有伤害的食物，对不对呀？但是呢，朋友又学起高僧大德，打起禅语来。他说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修行人应该没有分别心才对。我们该把肉当作菜一样吃下去，这样才能高明。这句话听起来真是高深莫测。我对朋友说，你的意思是你能毫无区别地吃下任何东西吗？他说，是的。我接着说，你真的能面不改色，神情自然地吃下一碗大便，就像吃一盘蔬菜一样吗？如果是的话呢，我马上去制造一份呢，让您试一试。他当时呢对我说，你这个人讲话怎么这样没有水准呢？我对他说，苦口的才是良药啊，你仔细的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亲爱的朋友，方颖创办的德行天下栏目呢，一直推广素食，让世人远离现代病的威胁，并且呢，我也要为动物朋友们向各位请命，请各位手下留情，嘴下留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发挥我们的爱心，让他们免于各种酷刑跟各种恐惧的折磨，让动物们不必在冰冷的屠刀下凄惨的哀嚎。希望您呢，在听完这段录音之后呢，即使你不能够马上食素，也请您注重自己的健康，减少吃肉，这样做呀，您就功德无量。即使呢，您现在无法减少吃肉，也请您呢，千万不要阻止别人，或是您的孩子，或是你的父母吃素的决心。您呢，应该鼓励别人吃素，或者是少吃肉，更不要举起你的手去杀害他们。亲爱的朋友，为了我们家人的健康着想，我们应该鼓励我们的家人呢，吃素。并且呢，假如一个人吃素的话呢，那他的一生就可以少食43只猪、1107只的鸡、50只羊、11只牛，以及40-50只的火鸡和成千上万的鱼跟虾。吃素有这么大的作用，你想过吗？现在全球有70多亿的人口，每一个人的口腹之欲呢是如此之深，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每到天亮的时候呢，就有无数的屠户手拿利刃，磨刀霍霍，霎时间，全世界无数的生灵身首异处，他们的尸体堆起来比泰山还要高。他们的血搜集起来比洞庭湖还要多，他们的惨叫声像雷一样怒吼，实在是太残忍了。因此呢，提倡素食运动实在是比任何的活动更具有意义，也绝对比任何的保育活动更具功能性。所以呢，在此方颖呢呼吁大家共同来推广素食， 不仅让您更健康，而且呢可以让全世界更有爱心，让全世界更祥和更温暖。这也是方颖今天要录制这集录音的主要用意。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就是传递一份浓浓的正能量。方颖呢，在2012年呢就开始录制《德行天下》的善音。我虽然呢没有什么经费，但是呢我发动了义工参与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并且呢我在非常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呢制作了几百集的善音传递出去，让这份正能量能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接下来呢，我们德行天下呢也将提倡素食列为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希望您能够共壤盛举。无论您呢是希望成为我们的宣传义工，或是参与我们的任何活动，或是您呢想加入德行天下来帮助我们制作一集又一集的正能量善音传递，或是您想提供我们任何的协助或者我们的建议，无论你是任何团体或者个人，也无论呢您是否有吃素食，都欢迎您来与我们联络，一起呢来为这个社会呢尽我们的一份心一份力量。我们呢积累沙子成山丘，我相信呢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德行天下，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善因善行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您正在收听的这集录音呢，它的制作费呢是由深圳德行天下的负责人邓永宝老师呢带领深圳团队呢发心制作完成。亲爱的朋友们，从2012年开始呢录制善音呢录制了近500集，今天的这集善音呢时间呢是最长的。我们真的期待呢您能收听之后的话呢能够真正的受益，因为制作的经费有限，当我看到这么好的题材呢，心里呢非常非常的着急，很希望呢把这段录音作品呢制作出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呢能够破迷开悟。所以呢在2016年的8月25号上午呢，我亲自呢给深圳团队负责人邓永宝老师打来了电话，告诉邓老师我们实际的困难和这篇善音呢一旦录制出来会帮助更多更多的人呢能够破迷开悟。我记得深圳团队的邓永宝老师呢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方老师，这么好的题材我们一定要赶快制作出来，制作的经费呢您不用发愁，由我和深圳团队这边来帮助解决，因为呢我们只要晚出炉一天，这么好的善因呢就会有很多的生灵又在受难，有很多的借口在不断上演，又有很多的小孩呢被无知的父母在下毒，又有很多人呢正向癌症大步迈进，有很多的树木正在大量的消失，有很多的水源被污染，而且每天呢会有无数人死于饥荒。所以呢我们要尽快录制。在这里呢方颖呢非常感恩我们深圳的邓永宝老师和您的团队致以12万分的敬意，同时呢也谢谢我们听众的收听，更希望收听的人能够广为宣传，动动您的手指把它传递出去，为子孙积一点阴德，谢谢您。最后祝收听这段录音的朋友能够阖家幸福健康快乐。德行天下栏目组2016年8月25日。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播放一首由海涛法师作词由我本人演唱的歌曲《人间净土》作为本集录音的收尾。这首歌曲呢主要讲述的人和动物能够和平相处。
感恩您的收听。
我似佛前一朵青莲，在人间我笑着唱着跳着，哭过烦恼过忧愁过，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佛的慈爱、佛的关怀、佛的加持。阿弥陀佛。请聆听万物期待你的关怀，他想要与你拥抱着真爱。你可知大地万物都有灵犀，他有泪，他有喜悲和生命。让我们用心倾听大地呼唤，就会发现它紧紧相连。像我们在这娑婆世界相遇，这缘分该有多么的珍惜。让那飞鸟翱翔，独自由的奔放，那全宇宙最和谐的表白。如果同情在你心中，怜悯关爱，你会感受众生存在的可贵，你的心会发出慈悲的色彩。请戒杀吃素，尊重动物生命，让人类动物共同过生活。净土的世界终于和平展现，这一切我们真爱是永远。让狮子与牛相伴吃草，看小孩与豹游戏在大地。在人间净土，我们紧紧相惜，那是你我真心寻找的家园。让那飞鸟翱翔，独自由的奔放，全宇宙最和谐的表白。如果同情在你心中，怜悯关爱，你会感受众生存在的可贵，你的心会发出慈悲的色彩。众生圆满净土，让那飞鸟翱翔，独自由的奔放，那全宇宙最和谐的表白。如果
情在你心中怜悯关爱，你的心会发出慈悲的色彩，期待你懂得珍惜大地万物的美。